好，先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现在就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你的恩典中。主要我们也把路上还正在往这里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上。主啊，你亲自的来托住他们，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这里。主啊，让每个人的心在今天能够享受安息。主啊，让我们也能够脱离一切搅扰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享受与你同在。主啊，现在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愿主你也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自己，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与你相近，并且更多的像你。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无依无靠的仰望交托在你恩典的手中。主啊，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主啊，你也亲自的得着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你里面得到喂养，得到健壮，得到成长。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上次呢我们已经进入了雅各雅各的这样的生平时期。雅各的生命呢相比起我们曾经讲过的亚伯拉罕还有那个以撒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这三位呢都有他们很多不同点。那我们说相比起来呢，亚伯拉罕他的生平，因为他是第一位，对不对？在他的生平中开创的内容相当多，而这个人呢就等于是经历了多也记载了多这种过程。到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呢，相比之下继承他的多，没有那么多的开创，所以圣经中的记载少。到雅各的时期应该来说呢，也不是在他们的整个的在国度上的扩展有多么的那个就是说有多少的那样的时间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雅各这个人，他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但是他在他的生命中呢有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他的在雅各作为这个家族的族长的过程中他所遇到的问题呢主要是面对他个人的成长问题，他个人的改变问题。当然呢也有说是因为他其实雅各的生平本身也挺那种丰富的那但是这个丰富呢并不意味着说神想要他的丰富，而是他生命中他自己由于自己的问题而导致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不得不寄人篱下，不得不面对一个比他还诡诈的一个舅舅所以他的生命中呢好像是由于他个人问题所带来的，所以那个看起来也挺精彩的也挺丰富的。那我们呢今天就已经到了第30章的后半部分，对吧？前面呢我们说他已经逃到了他舅舅家中，已经跟他的那个就是两个表妹结婚了就等于是这样的，已经结婚完了呢，就是这两个表妹又各带一个那个就是服侍的人，所以四个人在那争宠这样的。但是呢到此为止他们家已经11个孩子出生了，对不对？是这样。所以25节就拉结就是生了约瑟之后，他们等于是说好像前面的争夺就是说几个儿子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争夺战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对不对？到这告一个段落以后呢，那就开始要进入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雅各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他想回家，就是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不知不觉中7年过去又7年过去，结果呢那个就是家庭中那么混乱的过程可能他真的没喘过口气来。到现在呢生了拉结生了约瑟以后，拉结也安稳了，对不对这样也不去争斗了。那现在呢他就开始跟他的舅舅说请打发我回家吧因为那是真正的我的家，对不对？所以现在呢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夺的妻子和儿女，妻子也是他服侍所得有意思，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是这样的，是跟那个拉班开始这样的交涉。但是你们看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拉班呢我们知道他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说过虽然拉班看起来挺恶， 但是他的恶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是神使用的工具而已哈。所以拉班呢又在他跟前说，没，其实是没让他回去，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时候神还没有预备好雅各通往那个回家的路程，可以说是这样哈。所以拉班呢就留他说，也说得很好听哈，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你的缘故，是为你的缘故。所以他也知道哈，在他以前那么多的生平中，这十四年，也就是雅各到了他家的这十四年，事实上是他们家发大的这样的时间，对不对？发展壮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他就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说那你我继续的请你在这服侍哈，等于是雇了哈，我给你工价一样哈，这样的。但是呢雅各对他说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雅各跟他说的时候，这样的心理哈，其实是还有一些伤害的部分，就是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没有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给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哈，这个也是一个男人正常的想法了。那拉班说，我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完了那个，但是那个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哈，有意思的是从32节开始，雅各呢那个等于是哈要了一种工价。我们可以想想，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工价是不是有效的哈？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算我工价。在一般情况下，他跟他舅舅讨论工价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这一类算次等的，对不对？算次等的，说这样的你归我，似乎还好像爱说得过去哈，容易接受的这样的内容。那完了后面呢，他就好像说如果你来查不是这样的，那就算我偷的哈，没问题。好，拉班就说好吧，那么就这样做。那当天呢，拉班呢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条纹的母山羊、黑色的绵羊全部拿走，对不对？就等于是其实他是想断绝这件事儿，对不对？对于拉班来说，他肯定算得精啊，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立了这样的一个约定以后呢，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是都那个，就是可能沾边的，在我们看来哈，有可能造成下一代有这样的问题的那个基因的那个全拿走了，那就只能说就是看下面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了哈，是这样的。那完了就离开了。但是你们看，在这个地方哈，雅各呢用了一个特别的技巧。但是这个技巧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哈，就是雅各怎么样呢？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叶，将皮包成白纹，就是一条一条的哈，就是那个带皮的、不带皮的那样的一条，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包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异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你们觉得这是可能的吗？一个枝子放在那，就像有人哈，我们今天我也听说过，有的人说你不是想要儿子吗？好，你在你怀孕的时候或者怀孕之前，你能挂在你们家挂满了小男孩的那个相片，你越看你就会生男孩，这是真的吗？这外在真的能解决吗？但是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什么呢？就是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以后哈，是拉班的羊呢与这些有纹的那个什么的这样的那个相对哈。关键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当他这么做的时候，39节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在我们看来这绝对不合道理，对不对？不合科学道理。但是呢是真的有了这个呢，我觉得就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是神。其实神是要让雅各得资财了，对不对？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十四年了，他还什么都没有。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说到他在这儿20年要回那个家的时候，事实上还有6年的时间哈。这6年是神真正的给他财产的时间。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很多地方不合逻辑哈，但是呢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就这么成就了。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曾经有过雅各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效法这么做就管用吗？ 谁有信心谁可以试着做一做。太有意思了哈，这样的。完了呢，这就是说，而且呢，雅各到这个时候还是这样，就是到那个肥牛群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据说呢这个时候是春天这样的时候哈，因为春秋两季嘛哈，春天这样的配合的时候呢，他把枝子插在水沟里，完了呢长出来的就肥壮，完了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是秋天的时候哈，去比如说秋天那一次，完了他就不插枝子，这样的呢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有意思哈，非常有意思。那个这个事件呢，我是觉得这个事件是没办法重复的事，所以不要想的，不要想说，既然神已经曾经这样祝福过雅各，那我也这么做吧。其实这是不可重复的事件，因为这是神独特的面对雅各的一次恩典吧。就像什么呢？当初亚伯拉罕虽然是他自己的软弱哈，他不承认的是他的妻子，结果埃及王娶去了，或者亚比米勒娶去了，结果呢，都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撒拉的缘故呢，大的赐福给他们家哈，这样的就是说，虽然是错误，但是呢，当神要恩待他的时候，也是拦不住的哈。好，下面就31章。那因为这个期间多长时间呢？没有仔细的说，对不对？好，至少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是几年的时间，对不对？每一年那个就是羊交配的时候，他都这样做。那到这个时候呢，按照后来雅各跟那个拉班在他们那个争论吵架的时候他所说的呢，那这个时间大概有6年，他到这儿服侍拉班20年，对不对？按照两个女儿的期限呢，应该是那个就是14年才哈，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时间总共几年的时间吧，他已经大大的得了，比如说得了就是极其发达，极其发达，因为这个词还用得很严厉哈，很严重，极其发达。那雅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听见拉班的儿子们了，为什么？因为他娶的是两个女儿，对不对？他还有很多无论是大舅子还是小舅子那样的人哈。那么听到他们就开始说现在好，这个雅各把我们父亲的东西都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他们的父亲的东西就是他们继承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将来的遗产之争的那样的想法哈。所以呢那雅各呢就等于见拉班的气色也不如从前了。其实这个时候哈，外在的证据呢是说他的亲戚们开始对他有指责，那其实更重要的内在的一个他该回去的时间到了的原因呢，其实是3节，神对他说，对不对？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那才是神所拣选让他子民的居住之地，对不对？雅各这20年不过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误而背井离乡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不是他住在那儿，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段时间的操练和这段时间的就是磨难之后哈，神其实是要让他回去了。那外在的见证证据呢，就是他们的家人开始对他有气了哈，这样。所以呢4节就开始，雅各呢就把他的两个妻子叫过来呢，就是说等于跟他们商量，因为他要走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带着他那么多肥壮的那个东西走哈，这个很困难。但是呢他就是想的，就是如果说服了两个妻子可能偷偷的走哈。所以他在说服的过程中，你们可以看这个说服的过程中，他跟那两个妻子说话哈，心情呢非常的不，可以说是不健康的状态。那所以这段就是对话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其实雅各哈，他在这20年间，他的生命，他生命的状况里面是充满了苦毒、愤怒，对不对？所以你们看，简单我们看他的一些话，就是说怎么样？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这是7节哈，那个。但是呢他还对神哈有这样的信仰，就是然而神不容他害我。还有呢就是说那个一些那个就是等于是他那种就是不满的话哈，那引起了他的两个妻子，其实也是这样，那个利亚和拉结也都是说在我们的父亲家里还有我们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也被他当作外人吗？这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说因为在那样的家里呢，儿子是要承受产业的，对不对？女儿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来气啊，但是呢，应该来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像这种那个遗产哈是没有女儿的份的哈。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的父亲对待这两个女儿更过分，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哈。所以他们非常有气，完了说他卖了我们，因为他用了那个7年的工价哈，那个才给的那个雅各嘛，所以他说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等等的这样的，好像也是正好是那个双方都有气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哈，所以他们就开始这样的走了。那但是呢，走的时候呢，没想到呢，拉杰呢那个还干了一件坏事，还干了一件坏事，是偷了他父亲的神像。那我们说哈，因为在当时呢，那个拉班呢他不是信神的，他是呢就是信别的宗教，所以家里有神像。那这个家里有神像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哈，还不仅仅是说像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我知道有，比如说有信佛的，假如说哈，那家里可能会什么，他们说请来什么菩萨之类的放家里哈，也有这样的。但是过去的这个神像呢，跟现在的那个意义呢还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个神像就等于说，谁有神像，谁拥有这个神像，等于谁有对这个这样一个家族或这片人的统治权，那个很重要。就是说拉杰一生气就说那个我偷走，好像是意思就是说我把你的那个权柄，我把你的能力，或者是我把你的这个势力，我要拿走哈，这是一种，当然就是拉杰在气头上的一种作为。但是呢，你们看哈，因为这个神像拉班是花了多大的功夫去那个就是去追，那个是你们才知道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哈，就是所以其实他追。最后追回了什么呢？什么也没追回。但是重要的是他跟雅各立了一个约，那个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在那儿？他要在那儿立约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哈，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跟家里的两个妻子说好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走了，逃跑，对不对？这次呢又是一个什么呢？他来回的这两条路都是逃跑的方式。为什么呢？第一次是他哥哥要杀他，他逃，对不对？这次呢又是后面要追他逃。所以你们就知道雅各的这几十年哈，20年或者20多年的生平啊，那个非常的不平凡，也非常的不平静。那这样的生涯呢，那我们可以说哈，其实正是神要用来塑造他的一个外在的环境。那现在呢，就是说他们就开始追了，对不对？下面到22节，追到第三天，雅各他们就是那么那个舟车劳顿哈，就一直追了第三天。那有人告诉拉班说，那个啊，对不起，他们已经跑了3天。完了呢，就是雅各说逃跑了，完了他们就开始追，追了几天？追了七天，在基列山追上了。但是呢，虽然他们追上了，因为神拣选雅各，虽然雅各不那么好哈，但是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以呢，他甚至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也就是说，你虽然你这个时候可能势力大，但是你不能动雅各的毫毛，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下面他们追上了，就开始讨论。那拉班呢就生气，说你好像。他还觉得他很有道理哈，说那个你看你把我的那个女儿和外孙都偷走了哈，你真是愚昧，说你为什么不要让我那个快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呢？他当然，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真的说得好听哈，这种情形。而且呢，他还说你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但是雅各不知道，所以他就说那你好，那你搜吧。雅各还很生气哈，就觉得。那个你怎么这样来诬陷我，就让他去搜。结果呢搜了半天呢，那我们知道最后他没有搜出来，但是这个神像到底在哪里，知道吗？拉杰，对不对？因为是拉杰偷的，而且当时呢拉杰呢就说身上不方便。这个时候呢没有记载说那个肯定不是拉杰怀孕了，而只是一个那个就是月经期而已哈，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去呢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呢，以后你们会知道了，其实那个女人的月经期呢是在人看来不洁净的，所以她一般在尤其是在以色列，她的东西她 的床，他的什么什么，他坐过的地方别人是不能碰的，碰了就不洁净，又要洗衣服又要什么的，这样的光景哈。所以这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他父亲的家里也有这种风俗，所以当他说不可以的时候，不行的时候，他父亲竟然就没有动他那个就是说做过的东西哈，所以呢他就那个就等于是说就没有搜出来，那这些神像呢就被他拿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拉班绝对不能够轻易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去了等于他的那个权势，他的什么全部丧失了。为什么？因为只有拥有那个神像才拥有这样的势力和权柄，那是一个象征，那是一个象征。所以呢他现在呢就开始就是说，当然他也就跟雅各开始对话，雅各呢有在极其的愤怒中哈，就开始那个说，我本来已经够愤怒的了，没想到你还追我，完了还诬陷我哈，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把他的所有的愤怒倒出来，对，比如说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我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哈什么的，就是他一点一点的痛苦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说出来，说那个。无论是白日黑夜，那个被偷去的那个，你都向我索要，这个像是一个岳父对女婿的这样的态度嘛？哈，根本不像。完了，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因为这是当地沙漠气候的这样的特征啊，这样的啊，那个那些地方吧，不得合眼睡着。完了呢，20年服侍怎么怎么样哈？这样的这个10次改了我的工价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苦，就是他所受的苦哈，曾经在里面所隐藏的各种各样的那种伤害，那种苦毒，他都这样的发泄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拉班呢就开始那个，其实拉班呢那个还是愿意和解的态度，所以他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孩子是我的孩子，羊群是我的羊群，等等的这样的哈。完了那个，他好像还有一点就是说想那个。就是争取自己的利益哈，说来吧，我们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所以你们就知道，上次我们已经讲过，雅各呢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知道吧？这就是他们当地能够拿到的、用到的最合，就是说最简单、最方便的那样的东西，就是石头，对不对？那他就立作柱子，这个呢就是一个立约的证据，这样的方式。完了呢又对众弟兄说，就堆石头堆了一大堆，他们呢完了就在那里，就是其实大家在旁边吃喝呢，这有一点异教风俗哈，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地方要立约，就是好像在那旁边吃喝有一点点异教风俗了，其实是这样的。那拉班就说，今天这个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意思是说，将来你不可以过这个石堆来害我。52节说哈，这个石堆呢是做一个，这个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个石堆和柱子来害我。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说拉班用了另外一个方式，虽然神像不在了，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保住他自己的势力，是不是？就是虽然你可能无论你怎样，你把石像拿走了，将来你拿着石像回来，你说我家全是你的，我也没话可说，这是在当地的风俗的原因，对不对？因为神像在谁手里，表明谁拥有这些的所有权，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等于是说，用尽他的办法和努力呢，通过立约的方式使他们不过来，也就没有办法来掌控他了哈，就是或者辖制他。所以呢，这是他们所用的办法。完了，这样的那个拉班就回去了。这件事哈，就是说，整个的31章呢很长，我呢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较快的过来哈。但是呢，重点就是说，拉班那个雅各为什么要逃跑？雅各是因为是逃跑的，对不对？为什么要逃跑？他是因为害怕那个，就是说拉班不让他走。那拉班为什么要追他？其实他已经走了3天了，要追很费事儿，对不对？因为追了7天。追了7天回去还要花至少相等的路程，对不对？是这样的哈。那拉班为什么追？是因为神像的原因哈。那如果我们不了解神像这个的原因，我们也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会去追他。但是呢，这两下之间呢， 长中间呢出现了好几次神的声音，记得不记得哈？好几次神的声音，一次呢是说神提醒雅各说你该走了，对不对哈？因为我给你预备的家不在这儿。另外呢还有说神呢又直接的去插手到拉班的梦里，对不对？就说虽然你在追，神也允许他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神像的原因嘛哈。那但是这个追的过程呢，他没有让拉班对雅各做什么？为什么？因为神要保护雅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拉班与雅各的对话中也有很多用到神的哈，就说拉班也说路上如果不是神在梦里提醒我，我就你看我把你怎么办哈，这样的。但是呢，那个在那个就是雅各的这样的，虽然他不断地发泄他的愤怒以及苦读的过程中呢，他也同时也提到了说，如果不是神恩待我哈，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过程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在人的这样的好像看起来是用了很多的计谋或者是很多的不同的方式那样的来做事哈，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背后它能发展成这个样子，有神非常重要的干预和插手在里面哈。那我们都知道，所以到这个的结果，虽然看起来有些我们看起来好像还是他们在最终的问题哈，但是呢神的工作在其中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呢我们也应该记住，就是在雅各的就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哈，他当时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他曾经说，如果你平平安安地把我带回去又把我带回来，将来我就要全身心的服侍你的，那样的一个就那个种等于是一个启示哈。那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呢雅各忘了，雅各他自己给忘了。这个过程中神没有一件事没插手，在整个的过程中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雅各身上不是神所真的应许并且是为了他的好处而来的哈，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分享的时候常常会说看起来不太好的事。那如果有人问说，既然你这么恩待雅各，你也拣选了雅各，为什么你不让雅各出现那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对不对？为什么不让他逃？那你想个办法把那个他的哥哥以扫那个什么安抚了不就完了吗？但是神没有采用那种方式。雅各经历了20年的苦楚，对不对？中间你们都可以问说，神为什么如果恩待雅各爱他的话，为什么可以不让这件事情发生，不让那件事情发生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但是那不是神的方法，我们应该聊，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想象去支配神，因为神是主，对不对？主权在他。但是虽然神拥有主权，但是神又不是一个残忍的神，就是说因为权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权又在他的手里，智慧在他的手里，但是恩典也在他的手里，对不对？他的这几个哈，就是说他的无限的那个能力以及他无限的智慧加上他无限的慈爱等等的这些品格集于一身的时候，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保证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那么的有智慧，可以改变我们，又那么的完全出于爱。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我们应该这样看哈。虽然我们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爱别人，爱的那个过头了，我们就成了烂好人。或者有的人很有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导致他也许是变成了过度，变成了奸诈，对不对？有的人可能过分的有能力，这个能力呢可能最后变成了暴君强权，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呢拥有这多方面的完美的结合，以至于他能做任何的事情，在他的主权之下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任何的事情又出于了极高的智慧，又出于了极大的慈爱，以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情没有一样是白费的，没有一样不是因为爱的原因而做的，也没有一样不是最终达成了他的美意，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所以看起来人有的时候不理解的众多的事情哈，那基于我们对神这样的信仰，我们才能够今天有确信和安稳。这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说神在他众多的那些 能力、那些品格以及那些的智慧等等的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说某一个更突出，以至于把别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破坏了的这样的情形完全不存在。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应该对神的信仰，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他而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哈，是这样的光景。所以现在雅各开始走到了那个32章了，也就是说他开始往前走，往前走。你们觉得哈，好不容易他解决了后面的追兵，解决了后面的难处，但是你们觉得他开始一帆风顺了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难题更大，他根本又要回去，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前面。如果说后面的那个问题他实在忍受不住了还可以逃的话，前面的是他必须要面对不可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雅各当时的光景。那雅各在行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又在参与，遇见了神的使者，对不对？好，这样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们可以看，虽然雅各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但是他那种算计的那种心就完全改变了吗？没有，没有，那还是他的本性的中的东西，对不对？他就开始这样的那个，就他开始安排了。为了见他的哥哥以扫，他做了很多的安排，对不对？他那个就是说等等的那个这样，完了就先打发人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完了那个说了很多那个好话，对不对？完了呢，那个就是，没想到以扫呢的那个反应呢是什么呢？就那个等于是带着400人就来接他来了。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来接他是真正的说把他接回家，还是说要来对付他？因为这个不清楚，对不对？雅各呢这个时候怕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完全不确定的因素哈。雅各这个时候怕极了，你看第7节，他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怎么样呢？便开始做他的可能的各种各样的计谋，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成2队。完了，就是他就想办法说，如果以扫击杀这一队，那一队还可以存活哈，就是想办法，对不对哈？想办法之后还有呢，他还要想办法。那这个时候呢，雅各说一点那个，就等于是说开始前面哈，虽然经历了20年的苦痛，有没有记载雅各向神祷告？没有，对不对？没有记载雅各向神祷告和祈求。事实上呢，因为他自己还是很相信他的能力本身，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雅各开始祷告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比前面在拉班家的20年更困难的一个光景，对不对？他前面要面对他的哥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无论怎样，无论他现在财富已经有多少，他的孩子有多少，但是呢，他面对的是他哥哥很可能要，对，很可能要对他进行的报复。那个是什么呢？他没办法改变的，因为那是他由于他的错误造成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他说，他开始祷告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你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等等的哈。完了那个这样的，他呢还有一点感恩，这个时候哈，说那个虽然这么多的那个恩典我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杖过约旦河，如今却成了2队了。这个时候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这样的哈，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起杀了等等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等于是什么呢？雅各聪明在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他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也是抓住神的应许，说神的应许，比如说你们所受的试探必不能过于你们所受的，对不对？等等这样，还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对神说，神他自己曾经说过他绝对不会食言，是不是？他不像人那样的说现在否认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神不是这样。所以雅各呢，他会抓，无论怎样，这也是他的某种智慧的表现，对不对？智慧过头了变成了狡诈也有可能，但是呢，无论如何他还是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呢，他那个当夜 他住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亚伯渡口，对不对哈？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就是在渡亚，在过亚伯渡口之前，他要在那个地方住宿。他呢，你看他开始当夜那个住宿，但是他还是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就是说要拿礼物送给他哥哥，一批一批的送，对不对？那母山羊200只，一个就是一些仆人赶着过去。那其他的呢，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只等等的，很多东西呢，他都是分着来，对不对？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的。所以他呢，就是每一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说就是你们在我前头过去，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为什么呢？一点一点的消气，对不对？一点一点的这样的那个，他都是在这样的想办法，这样的做哈。完了呢，交代这些人说，我哥哥遇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说怎么怎么样，说这些都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哈，等等这样的。所以呢，他又开始吩咐第二群、第三群和一切赶牲畜的人哈，群畜的人都这样的一群一群的在那个以扫面前说好话，希望他能够有一点点改变哈，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所有的他的牲畜都当成了礼物，一批一批的放在前头了哈，为了保存性命放在后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光景哈，也就是说他虽然用尽了他的思想啊，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哈，在做一切的安排，但是事实上呢，他的心里的惧怕没有散去。而且由于他还要想这么多，你们也可以想想哈，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呢可以说用尽我们的脑汁，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措施哈。那个时候呢，又疲乏又恐惧，那个实在是哈，就是那种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谁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神开始第二次正式的跟雅各面对面，对不对？第一次真正的神见雅各是在他逃离的时候，对不对？亚伯渡口，那第一次是在伯特利，那个时候呢，也是雅各哈，应该说是在恐惧，在各种各样的那种前途莫测，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更年轻，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那种前途莫测的光景中，神遇见他，给他打气，并且呢说给他的应许哈。这次你们看，神又是在他，其实是在他面临又恐惧又疲倦又害怕，真的没有办法那个什么的情况之下哈。这个时候他连个商量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妻子就是孩子就是仆人，对不对？是这样的一种光景。而且你们还继续往下读的时候，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过了这个亚伯渡口，对不对？先打发他们过去哈，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又孤独又什么所有的，所以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个事情呢，等于说是你们再往后看就知道，这个跟他摔跤的人是谁？是神，是不是？那有的人说，神不是无所不能吗？难道他摔不过雅各？难道他摔不过吗？
要给他教训。
对，其实很多人也就说，其实这个时候哈，面对一个又孤独又恐惧，完全都是到了一种极限的状态下哈，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个人来跟他，就是等于是说教力的过程中，就是来排解他的那种恐惧那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有的人呢说，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像一个父亲，他可能常常跟儿子亲近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跟他那个有的时候甚至是拳击，甚至是带着他在院子里面踢球，或者是说是那个什么投篮球等等之类各种各样的哈。有的时候这个父亲表现出来呢，他打不过这个儿子，好像让这个儿子还是很有确信，很有信心，好像还是自己还挺自鸣得意哈。但是呢，一旦到一种情况下，父亲实在不能够容忍他的那种情况下，就是说就是随便的拍他一下，他不就得大哭吗哈，那种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在他好像是一直好像得胜的那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哈，神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 这个呢是真正的表现神能力的部分，可以说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本来就是他们两个在一直那样的时候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神在陪着雅各度过他最孤独、最痛苦、最难过的那样的光景哈，让他呢就是说啊，通过那样的体力，也可以说是一种消耗吧哈，来使得他的那个就是说他呢能够暂时缓解那样的光景。但是重点是后面哈，就是说那人说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呢表现了雅各的抓，对不对？对于以扫那种说放弃就放弃的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对不对？这个时候呢，雅各虽然他抓错了，他有可能会抓错，但是在这儿他抓对了，对不对？抓是他的本性，智慧也是他的本性，狡诈可能也是他的本性，但是他有的时候还真能做对啊，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开始，因为什么呢？他确实是意识到了对方的能力，就是说在他不注意的情况，怎么可能他好像一直在打那个人也都没胜过他，怎么能够忽然就抓了他的那个大腿窝哈，这样的情形。所以呢他就开始这样，所以那人对他说你名字叫什么，他说叫雅各。这个时候真正的神要给他改名了，雅各是他以前从他的父母得的名字，对不对？这个名字带着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抓。但是神这个时候要给他改的名字，才是他生命真正的定位和方向，也是他的生命真正一生他要走的路是什么。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个时候其实是从某种角度还是神在鼓励他的意思哈，他其实不可能得胜，但是呢神鼓励他，但是同时呢激励他，要让他将来借着这样的一个名字，他的人生成为真正得胜的人，这个跟这个更重要哈。所以他的抓到了点上，抓到了位置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真的知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帝要真正的改变雅各成为另外的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的去想哈，就是说当然后面的部分呢，就是雅各比如说让那个就是神给他祝福，同时呢又在那个地方那个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那个皮努伊勒哈，伊勒这样的，完了就说我面对神那个就是我面对面见了神哈，我的性命怎么样。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时候的形象呢，我希望你们能考虑，就是说神在他最孤独、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来面对他，对不对？同时呢给他真正的这样的就是说让他把这些痛苦哈解脱，同时又给他改名字，要让他人生有新的方向。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如何改变了这一切呢？是借着雅各的形象改变。如果说以前哈，那我们可以说，假如说那个雅各是个小帅哥的话哈，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呢等于是现在呢又有财富，对不对？又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等等的。从某种角度上，如果他再恢复各种各样的心态正常什么样的话，其实他还可能又是很自负的样子，对不对哈？那见以扫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还是不断的就像刚才那种智慧啊，一批一批的。尤其是到后来我们又知道他连孩子最后看见以扫过来了，连孩子都分了。为什么呢？他把孩子们分开的33章开头哈，分开的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明白什么意思吗？那两个使女分别带着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走在最前头，完了利亚带着他的六个孩子走在后头，但是他最喜欢的拉杰和约瑟放在紧后头。你们就知道哈，就是说他再把这些孩子也分门别类，也一批一批的那样的哈，就是说他最想保存的还是要放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哈。但是你们看，重点是他这个时候形象变了。能够想象的话，无论怎样，雅各还是一个应该说是壮年时期，对不对哈？是那样的，也是拥有了众多的财富，各种各样的。那我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还是很帅，很怎么样的哈。那如果是他带着那种衣锦还乡的样子，非常得意，又拥有了众多的资财，见他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会什么心态？
发 怒，
那更气不打一处来，对不对？如果你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还有可能，对不对？那所以神这个时候改变他的形象，怎么样？瘸了，瘸了。他大腿窝被抓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一走一瘸一走一瘸那样的人，当他走到他哥哥面前的时候，他哥哥的反应是什么？
怜悯。
所以你们就知道哈，就是说神真是为了对付雅各费尽了心机，我想是这样的哈。当然神的智慧在那儿，我们不能说神为了这事儿熬白了头，对不对？因为神不必哈，神有那样的智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步上帝是怎么做的，真不容易，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神到底有多少儿女，也许十几亿，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费尽心机的做，我们真的知道神不容易。从这点上来说，是不是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容易，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老觉得是神在那里睡大觉，他不管我们，总是会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哈。神啊，你难道不真的不顾吗？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我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对神可能的心态。但是我们真知道神为了塑造一个人，神为了使这些人合他的心意，他所费的心机，我们就知道神一刻都没闲着，这是真的，对不对？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在操心他这些儿女更合他的心意的过程中呢，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真的知道了，等于是雅各到这个时候，基本上他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他通过他的抓，他通过他的错误所得到的那一切，所付出的代价，到现在为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什么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讲不完33章，但是呢我们已经基本上把这个情形已经讲了。也就是说雅各直接面对了神以后，他得到了鼓励，得到了新的名字，新的人生方向，新的定位等等的，但是同时他也得到了新的自己的形象，就是瘸了，是真的是这样了哈。以后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这个呢也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所以我们知道以后的雅各呢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心机，那种抓的那种哈，而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在这样的一种形象中找到他的这种定位。也可以说尤其是到他到后来100来岁的时候，应该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慈祥的老人了，已经不是一个那样的那样的一个人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年轻的时候怎么活，他到老的时候都卦象，你们可以看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脸上的皱纹多在那个额头上，多在哪里，多在什么，都能够看出其实这个人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有些老人哈，他到老了以后虽然皱纹满脸了，你都可能看出凶相来，那个呢我们就知道他这一生怎么活的哈。但有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到老的时候的那种每一个皱纹那样，你都能看出来是那种慈祥的那种感觉哈，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雅各虽然前半生他真的充满了心机，让人真的讨厌哈，那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后来呢，我们还可以说那个他基本上能够可以算是一个慈祥的老人那样的过世的过程哈。那所以我们也真的知道雅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高的，他的人生比他的爸爸精彩多了，但是也痛苦多得多，对不对？他的爸爸比较平稳，也没什么特别的，那可能那种平稳的人呢更显得好像到老年以后的那种也许是富态的那样的感觉哈。那个但是呢雅各事实上呢其实是能够看出他年轻的时候的那种过程，他为之挣扎，为之什么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其实33章比较简单，就是雅各和以扫相见的过程。这个相见的过程，以扫一见他根本没有过多的那种指责什么的哈，而是接纳他，而是完全的那种接纳，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那个见面礼就是拥抱那个亲嘴嘛，这样的哈。所以呢就是把这些那个就是都很正常的那样，而且两个人也哭了哈。所以那个这个过程呢我不仔细讲了，就等于是说 以扫最后其实也没要他的东西，对不对哈？几乎没要他的什么东西，那些还都是他的。但是呢，他自己其实还是有一点防着以扫，所以就让以扫先走了。他自己呢，后来呢，就那个慢慢的也开始进入了这块地。完了呢，到了那个就是事件城这块地方，他们要安居了。但是没想到呢，34章以后哈，他们在这个地方要安居的时候，又发生了对他们家族很大的事情。以后他们又不得不那个，又不得不在这个地方，进了这块地方，本来以为可以安居的时候，但是呢，又发生了另外的事情。下次我们再来讲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是不是？就是在事件城，他的女儿被那个玷污，对不对？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杀了那个城里所有的男人，之后他们家又不得不到处逃亡，又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下次课再来看为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先到这儿结束。我们来那个我们请一位祷告哈，声音呢稍微的大声一点点啊。Rose 来祷告吧。
高主，我们在经历你的信啊，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谢谢你啊，主啊，帮助我们牧师认识你。
阿门。好。